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要谈论的中心话题是有关人的义。
我应该活出公义的生活，来给神好的印象。我知道神不会单单看我的外表行为而对我有好印象的。
我们活在一个急功近利的社会中，人们往往强调结果比行动更重要，以致许多人忽略了侍奉主的动机远比自己的言语和行为来得更加重要。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要留心听查克老师教导我们，侍奉主的动机对今天的教会是重要的提醒。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简单温习上次的节目重点，然后进入这次的内容，请看马太福音第22章，从第15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呢先来复习一下上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然后呢再进入今天的经文。上次的节目呢，我们是从马太福音第22章的15节开始研读的。第15和16节里说，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么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这些人对耶稣说，你呀，不会像有钱的人卑躬屈膝，或者阿谀奉承人，诚实说话坦率。第17和18节继续说，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伪善的人呐，为什么试探我？如果耶稣说可以纳税给该撒是合法的，那么犹太的百姓就会憎恨他，背弃他，甚至说他是卖国贼。如果耶稣说不行，那么他们就立刻去向罗马政府的官员告状，以鼓吹不缴税的叛乱罪名，可以把他关起来。耶稣知道他们是想陷害他，于是呢，他就反问说，假冒伪善的人呐，为什么试探我？接着耶稣说，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这是马太福音第22章的第19到22节。第23到28节里说呢，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 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撒都盖人不相信复活，不相信天使和灵体，他们以为啊，编造了这个故事就可以使复活的事呢显得可笑滑稽了。但是耶稣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许多人犯错啊，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撒都盖人也不晓得神的大能。谈到复活，保罗指出，神会随他自己的意思给我们新的形体。耶稣又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那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我们现在呢，实在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纯粹推测那是毫无意义的。第31和32节里说，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撒都盖人还是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事。马太福音第22章第34到40节里说，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盖人的口，他们就聚集。那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保罗说，全律法都包在爱里，而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一切的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都包含在爱这个字里面。首先，我们应该与神有爱的关系，然后呢，这个爱的关系呢再反映到与别人的关系上。第41和42节，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法利赛人并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所以耶稣只问他们对弥赛亚有什么意见，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他们不相信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拒绝耶稣，因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使徒保罗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由玛利亚所生，他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他是从神而来的，是神的儿子。他以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来宣告为神的儿子。好，我们继续来研读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第22章的第43和44节里说，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在诗篇110篇，这是预言弥赛亚的其中一篇美丽的诗篇。大卫在这篇预言诗的一开始那里这样说， 耶和华对我主说，耶和华或是耶威，主是阿多乃。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称弥赛亚为他的主。如果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那么大卫怎么会称他为主呢？在当时的那个族长制的社会里面，父亲啊是不会称自己的儿子为主的。对于他们以父权为主的文化和社会里面，这样的观念是完全陌生的。一切的权柄和管理的权威都是由父亲当家做主的，这一点呢已经深深的植根在他们的文化之中。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父亲呢都不会称自己的儿子为主的，但是反而呢是儿子对他们父亲的一种尊称，因为父亲呢是儿子的主。就算儿子结了婚之后，到父亲去世为止，他一直都称父亲为主。如果耶稣是大卫的子孙，那么为什么圣灵感动了大卫称他为主呢？请你留意啊，耶稣承认大卫的诗篇是被神的灵默示所写的。彼得在《使徒行传》里引用诗篇的时候是这样宣告的，说圣灵借大卫的口。所以呢他是承认大卫是神的一位先知，而神的灵是借着大卫来说话的。那么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大卫却称耶和华为主呢？马太福音第22章第45和46节里说，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圣经宣告耶稣是神蛮有能力的儿子，耶稣说，我父为我做见证，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圣经。他又说，我不是为自己做见证，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但是他说，我父为我做见证。耶稣受洗的时候，父神从天上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耶稣是谁的爱子啊？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旧约，神见证耶稣是他的儿子。在诗篇的第二篇第七节那里，神见证耶稣是他的儿子。那节经文是这样说的，受告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神在诗篇里宣告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耶和华借着以赛亚向亚哈斯王宣告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耶稣问法利赛人，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现在耶稣说，我父为我做见证。父神在旧约圣经为耶稣做见证，圣灵借着大卫的口为他做见证，神的话为他做见证，他的工作为他做见证。彼得说，我们亲眼看到，我们是见证人。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先知更确切的预言。弟兄姐妹， 您认为基督是谁呢？他是谁的子孙呢？好，现在呢，我们要进入一个非常有趣、非常精彩的章节啊！我是很喜欢马太福音第23章的。我个人呢，喜欢看耶稣是怎么样指责那些人。那有人会说，喂，你那样不太像基督的作风呢。总之呢，我是喜欢耶稣做的事，喜欢耶稣所做的事呢，难道就不够像基督吗？我的意思是说，他真正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不是。马太福音第24章是很精彩的一段记载，因为在第24章，耶稣将回答有关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这个问题。当我们查考马太福音第24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环顾这个世界，就可以知道末日近了。然后呢，进入第25章，我们将看到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事，以及有关神对列国的审判呢等等许多重要的资料。前面呢，经文提到耶稣在圣殿中，祭司们来挑战他的权柄，接着文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问他问题。最后呢，耶稣回答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既然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这是马太福音第22章的42、43、45节里的话。父亲不会称儿子为主的，这完全不合当时的文化，不能这样称呼。所以呢，圣经说，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从那日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了。到了马太福音第23章那里，从经文的记载中，我们会看到当时啊，耶稣呢仍然在圣殿的范围里。耶稣回应了上面谈到的问题，并且回答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问题之后，就转去向在他周围的群众和门徒讲话了。第23章呢，前12节经文是耶稣对门徒和聚集在那里的众人所说的。从第13节开始，他针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说话了，而且呢，说了很严厉的话。但是，请你先注意下面的经文啊，马太福音第23章第1和第2节里说，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位这个字希腊文是 cathedra， 意思呢就好像你在一所学校里，听说某人是哲学系的系主任，那么他呢就是坐在系主任的位子上当老师啊，当讲师。在这里呢，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职位呢相等于摩西的职位。马太福音第23章的第3节里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耶稣刚刚说了一个比喻，文士和法利赛人知道那是针对他们说的。他问他们，他们中了自己设的圈套，或者说呢，是耶稣抓到了他们的把柄了。他们呢，也知道中了耶稣的圈套。主对他们说，有一位父亲，他有两个儿子，他对小儿子说，你今天到园里去做工。小儿子说，好的父亲，我很愿意去。但是他没去。 对大儿子也这样说，大儿子回答说我不去，但后来懊悔了就去了。现在耶稣问，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是那个去做工的大儿子。耶稣说对了。耶稣在这里是说，你看他们能说不能行，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弟兄姐妹，新约圣经很注重我们不单单是要听道，还要行道，否则呢就是自己欺哄自己了。保罗在罗马书里写道，犹太人常常认为他们可以称义，因为他们有律法，不是因为他们谨守遵行，而是因为他们有律法，所以就觉得他们是被称义的。正如许多人因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之中，就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了，而不是因为他们积极地跟随耶稣基督。他们说，我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长大的吗？但是耶稣说，这些人只说不做，所以你们只要照他们说的去做，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这是马太福音第23章的第4节。很有趣的是，今天你如果到圣地去观光，你可以看到工人们肩上都背着很重的重担，那是别人捆了放在他们肩上的重担。那个景象啊，叫人看了难以相信，他们好像是一大捆的树枝在那儿走动。这样呢一幅图画对那儿的人来说呢是见怪不怪，一个人要背着沉重的重担那是相当痛苦的。当然了，耶稣是在打比方，那些犹太人可以在脑中想象这幅画面。耶稣说，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干的好事，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放在别人的肩上，自己却一根手指头也不动，他们绝不会动一根指头去提任何的担子。马太福音第23章第5节里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宗教那是表面的，他们的目的和动机就是要让别人看到遵从他们为属灵的领袖。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活出公义的生活来给神好的印象。我们知道神不会单单看外表的行为而对我们有好印象的。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必然会遇到许多重大的问题，但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的儿子。正如查克老师与我们分享过的，圣经充满了证据，显明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他又是我们得着救恩和永恒生命的唯一途径。待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做节目总结，请您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诚心地邀请您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呢，将要带领我们查考侍奉主的动机，请您按时收听，并介绍亲友一起来收听。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您祝福，请领受主借他仆人的祝福。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请领受神的祝福。愿你在这个礼拜蒙神大大的赐福，愿主一步一步地引导你，完成他在这个礼拜中为你安排的目的和计划，使他得着荣耀。愿神与你同在，保守你活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阿们。好了，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再一起来分享研讨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